家好，我是 Davina 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之前呢，我在跟大家分享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啊，就常常跟大家说，我们要搜集客观证据。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用这些搜集客观证据，还有这个科学思维的部分呢？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很困难，只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新闻频道就会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看看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一些染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这种病症，比如说你的呼吸啊，顺不顺畅等等。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哦。在开始讲之前呢，我也想要先谢谢乔伊跟 Ruby，谢谢他们赞助支持我的 podcast。 那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是比较轻松一点啦，后面呢会再来念大家的留言。最近呢，我认识了一些也在做 podcast 的朋友，那比如说像废物姐妹花，她呢在30集的时候啊，就聊到说她听了我这个跟情绪有关的内容之后呢，所以呢她开始对自己的一些生活有一些反思。那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听别人怎么样反思他自己，我觉得算是蛮难得的。因为通常我们在做反思的时候都是自己在想，然后只有自己知道嘛，就是别人到底怎么样去思考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如果不是因为现在媒体这么的发达，自媒体这么发达，就我们其实没有那个机会去知道的。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想要了解这种比如说像年轻女性啊，平常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去听听看这个废物姐妹花的节目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听别人的节目，然后了解他们不同的一些观点，某种程度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更体贴别人。因为呢我们常常就会听到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是没有想过，因为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嘛。所以呢我就是常常听别人的内容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感想出现。那么呢先回到今天的主题。我第一次有印象啊，在我的生活中使用这种科学思维是这个在查保养品的时候。就是呢我的姐姐啊，她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就是脸上经常长痘痘，那为了解决她这个痘痘的困扰啊，所以那个时候她就会花很多的钱去买保养品，好来做保养。就是你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差，你就会特别在意嘛，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呢，我的运气就比较好，因为基本上呢我只要不要熬夜啊，通常就不太会长痘痘了，所以说对于保养品的这种需求我就没有像他那么重。不过呢因为毕竟我看他就是使用保养品嘛，所以说我在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像国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在用保养品的，可是我那个时候就会开始用，就是因为我姐姐在用嘛，所以我就是有点类似跟着用的那种感觉。可是那个时候啊，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呢以我对保养这两个字的理解，我认为保养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你现在要保养一个东西啊，应该就是说在它要坏掉之前给它一些类似补充保养的概念，然后可以让它延长寿命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我会在这么小的时候就会擦保养品，原因是因为就是你要在它还是好的时候就先保养嘛，我的概念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开始在做一些保养的动作。当然因为我毕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也不会说花很多的钱或者时间精力在这个上面，我就是大概有擦就好这种概念。那一开始呢我可能就是看姐姐用什么，我就来用用看，大概是这样。可是呢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天擦保养品，皮肤呢可能是会变好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变化，因为毕竟我皮肤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可是呢当我停止擦拭保养品之后，你们认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以保养这个两个字，我对它的理解，我认为它的逻辑应该是说，我不擦了之后，可能假设我原本擦了变好，那我不擦之后它就会慢慢慢慢恢复我原本的样子，就是我原本比较差的那个样子嘛，而不会说变得更烂。变得更烂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在试用可能我姐姐保养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发现这种 很奇怪，我觉得这不太合逻辑。就是说，你东西毕竟本来没坏嘛，好，那你怎么擦了保养品之后，诶，你不擦保养品，反而它就坏了的那种感觉呢？应该只是就是回到原本的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诶，像这样子的保养品，这个逻辑好像怪怪的。好，我使用起来的这个逻辑感觉怪怪的，我觉得这并不合理。那所以呢，后来我就开始去找一些不一样的保养品来尝试，就是那种成分比较单纯，甚至可能更便宜的一些保养品，好，来擦试看看，说诶，这个擦完之后，如果我停止使用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试了别的保养品之后呢，得到的结果呢就跟我预想的一样，这个就是可能我擦的过程中诶，皮肤变好，那当我停止不擦了之后呢，皮肤会好一阵子，然后呢才慢慢好，稍微擦一点，好，但是擦一点呢大概就是回到我没有擦保养品的那样子的一个水平状况，而且那个时间可能是很长的，好，比如说一个月才退回去，好，而不是说很快，好，可能你没擦保养品不到一个礼拜你皮肤就更差，之前可能就是会有发生这种情形。所以说就是我有找到说诶，这个不一样的保养品，好，有一些是符合我的逻辑的，有一些是不符合我的逻辑的。好，那我觉得不符合逻辑的这种保养品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好，所以我就会不敢使用，不去使用它。那我之所以要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一直觉得齁，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理所当然会注意到的事情，可是呢结果没想到等我长大之后齁，可能就是已经大学之类的齁，就是已经过了非常多年了，有一天呢我姐姐就突然告诉我说，就是她发现呢有一些保养品不用之后啊，皮肤变得比原本还要差，那像这样子的保养品呢就有点怪怪的齁，应该不要使用。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想说，这不是我小时候想的事情吗？原来你现在才知道，就是我不晓得说原来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以为大家去使用了之后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可能我们应该要去避免就是擦这样的保养品，但我没想到他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诶，我当年其实就是只是用很简单的逻辑推论，然后稍微实验一下就得到的一个结论。好，但是呢我姐姐她可能是花了好多年的使用，好，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姐姐就说啦，要就是她觉得我真的就是很有那种科学思维啊，好，这就是你有没有科学思维所产生的一种差异。那所以所谓的科学思维到底是什么，我们以前有学过嘛，好，科学方法的基础就是观察、假设、实验、结论。我们在擦不一样的保养品，其实这就是一种实验啊，齁，就是擦 A 保养品看看结果，然后 B 保养品看看结果嘛，它是一个实验，只是你有没有去用实验的角度去看待它而已。而且呢我还会配合这个逻辑的思考去看，我发现第一种保养品诶，它并不太符合我的逻辑，好，然后我用第二种保养品，它是符合我的逻辑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诶，符合我逻辑的这样子的保养品可能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用逻辑去思考它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产生错误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好，因为就是没有去想过嘛。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很基本的实验对照组的概念嘛。可是呢很多人对于这个保养品的实验对照组，他们的理解跟认知是什么，就是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好，他们会擦 A 品牌，好，擦在皮肤上的一个角落，然后再擦 B 品牌，然后擦在皮肤上的另外一个角落，然后呢弄一弄之后呢给你看看，哦，两边的光泽不一样耶。他跟你说这个叫做实验，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不叫实验啊，因为这种实验是非常的表面的，你保养品怎么会是一个立即见效的东西呢？就是保养品可以立即见效这件事情，我认为本身就不符合逻辑。你又不是在化妆，它既然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它的实验就是无效的。所以在以前呢，就是有一些保养品它可能会添加一些酸性物质，然后呢它不跟你讲，好，重点是它不跟你讲。那它不跟你讲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就想象一下那个盐酸啊，就像你每天在用那个盐酸在擦拭脸的概念一样，酸性物质这种东西它不是不能用，只是它不适合你每天使用。好，所以呢这种保养品它如果你常常擦， 没错啊，你刚开始擦皮肤超光泽的，因为是酸嘛，对不对？好，可是用久了之后你皮肤就会烂掉嘛，好，因为是酸嘛。对，这个就是这种保养品的一些问题。好，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因为擦保养品好擦太多了，所以导致这个皮肤过敏，好，产生后续的一些问题，就是你选错保养品了，或者是没有这个很好的去使用它。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啊，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相对来说应该这种情况已经有比过去还要减少了。好，以前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好，网络可能还是拨接的时期，好，那个时候的保养品其实很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因为现在资讯发达嘛，好，或者是有一些人他长期使用之后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他就会讲出来，好，所以大家就会越来越重视。可是呢，以前呢就是会有出现这样子一个情形，那我是觉得就是非常的可怜啦。好，就是我们擦保养品是希望自己皮肤变好嘛，然后结果没想到越擦皮肤越烂，而且重点是你一开始是没有发现的，好，非常的可怕。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逻辑，然后学习这种科学思维，真的就是某种程度它是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我的想法是这样。那所以其实所谓的实验，好，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嘛，因为你要自己体验你才知道。可是呢你用自己的身体体验，好，尤其是这种外在的药物之类的，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在使用之前，如果呢你能够去用逻辑思考，好，稍微去判断一下，其实它可以大大的去减少你的风险。然后呢真的去尝试之后呢，再去花时间，好，去验证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效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实验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个才叫做实验啊，而不是说像商人演的，好，你看诶两边这个不一样。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说商人知道，好，人们就是用眼睛看。好，所以呢商人就会想尽办法去蒙骗大家的眼睛。好，所以呢基本上眼睛这种东西就是不太可靠。好，因为会被骗。那么呢在疫情的期间啊，就是大家会讲说，哦，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可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然后注意自己身体状况呢？就是到底该怎么做这样。那我觉得啦，就是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有习惯的。比如说啦，假设今天一个人他住在这种比较寒冷的地区，然后呢有一天他到了这个热带区域，好，住了一年，那你觉得他在这个热带区域冬天的时候他会很怕冷吗？好，应该不会，因为他住的地方可能更冷，他非常的习惯寒冷。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人呢对于寒冷，好，他就会感觉比较迟钝。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身体有哪一部分的感觉能够变得比较敏锐的话，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制造所谓的差异化。就是呢原则上是有差异的地方我们才比较容易会有感觉。那在这里呢就是要请大家留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清楚的掌握自己目前身体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第二个才是说，诶，那我们想要去感觉到的东西是什么。好，因为要做出差异化嘛，好，就是想要有感觉啊，但是你到底想要感觉什么，好，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比如说像我的老公，他呢他一直觉得就是他们家吃的还算蛮清淡的。好，结果没想到认识我之后呢就见识到到底什么叫做清淡。这个我们过年回娘家的时候啊，第一年他几乎吃不太下什么东西，因为他觉得实在太清淡了，就觉得这个食物没有味道。可是后来呢接受了我的荼毒，好，一年之后他回娘家，诶，他已经可以就是吃蛮多的，而且他是觉得好吃的，好，就是受了我的荼毒，嘿，他的味觉就开始变化了。那一开始的差异是因为他的口味会比较重嘛，好，那可能我们家吃的就会比较清淡一些，所以这个差异就会让他有所感。所以说平常吃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减盐，好，而且是慢慢的哦，不是突然减，因为你如果突然减，哦，一定受不了的嘛，一定会觉得啊这个太没味道，就像我们家的食物一样，哦，所以一定是先从他可以吃的咸的程度，然后呢一次又一次的开始慢慢减盐，就是每次减一点每次减一点，他比较不太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当然就是稍微淡了一点嘛，哦，可是还可以接受。 好，每次都是稍微淡了一点，可是还可以接受，久而久之呢，那个吃的盐的量就会减少了。所以呢，当你习惯吃这个比较少盐之后，好，那你再回去吃这种很重咸的食物，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以前吃的这么咸，好，它现在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它的味觉没有变的话，他在吃那些以前吃的食物，他还是会觉得很好吃啊，不会咸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产生。那么当我们的味觉就是吃的比较清淡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味道的敏锐度其实也是会增加的。那我觉得类似的例子啊，大家身边应该都会有人发生啦，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对于自己身体到底是处在哪样子的一个水平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好，因为这通常就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嘛，好，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可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习以为常的东西并不代表它就是正常的。就像我的老公，他在认识我之前，他也以为自己吃的还算清淡啊。好，当然我老公并没有说就是吃的很夸张很重咸这样子啦，只是说就是你也可以讲说我老公他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自我评估，就是他其实吃的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清淡，这是一个错误的评估。可是如果他今天没有遇到我们，好，没有吃到这么清淡的食物的时候，他就不会产生那个差异化出现，所以他的身体就不会有感觉，不会觉得他自己吃的不够清淡。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自我评估的话，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先搜集情报，因为你如果没有搜集情报，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好，所以其实搜集情报这个就会牵扯到我们以前讲的要搜集客观证据嘛，好，这是一样的概念的。好，原则上我们如果想要去突破什么样的一个框架的时候，就是要多搜集情报，多吸收知识，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去突破原本的这个认知框架。比如说像你今天问我说我可以吃得多清淡，那我就会回答你，我今天吃 7-11 的生菜沙拉我是可以不用加酱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除了蔬菜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玉米啊、葡萄干啊，好，等等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是有味道的，就是那种微微的味道，诶，配着吃我就可以吃下去了，所以基本上我是可以不用酱吃的。当然这个我不是说鼓励大家这样吃啦，基本上我也没有那么爱这样吃啦，因为毕竟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嘛，我也不是天天这样吃的，我只是说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到的，而是就是慢慢吃的比较清淡之后才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好，今天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我呢，我今天吃这个生菜沙拉我要加多少酱，然后这个酱的味道是有多重，我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情报来判断说我今天到底饮食是不是清淡的，好，就是我的饮食清淡的水平大概是在哪里。好，我主要是想要讲说这个情报是有助于我们去做判断的，不是做决定哦，是做判断。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说起来很简单啦，可是老实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我们通常都是处在一个不知道的情况，那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会想到要去观察然后去判断自己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呢？就像我今天跟大家这样讲，可能大家就会想说没有想到有人竟然可以不加酱，好，你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结果今天听到了小戴讲这样子，好，然后你可能才会开始思考说所以我到底加的酱有多少。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我讲这件事情，你可能就根本不会去启动你开始想要观察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就不会有进一步想要去评估的这个行为嘛，好，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的想要鼓励大家可以多听多看，然后多听听别人的经验。我自己也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就是在听别人的这些经验的过程中，我就会反思自己，或者是说他们讲的东西我认不认同，好，我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我会把它跟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去做一个结合。所以对我来说，尽管我在听别人的经验的时候，就像有一些访谈节目，你可能觉得访谈节目好像不太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嘛，因为就是访谈而已嘛，听别人在干嘛，好，这是对我来讲，我却可以从这当中去学习到一些我认为还不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小看这些资讯， 对我来说，这些外来的资讯其实是会刺激我们思考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更好的自我评估，大概是这样。像我的老公啊，他就是有一些睡眠上的问题，从小呢就习惯日夜颠倒的生活，然后也不觉得自己这样子有什么关系，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我们都一直跟他讲说这个影响一定是存在的，只是你到底有没有感觉到而已。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睡觉的人，好，即使被人家骂懒惰我也是照睡不误。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探讨了很久，然后我观察了很久，我发现当我只要睡眠不正常的时候呢，就会很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体是有异常的。当然我必须要说的是，这些异常我本来并不知道它是跟我的睡眠有关系的，而是说当我在这个长期的实验观察的过程中，我才有办法去确定这件事情。比如说呢，当我睡比较少的时候，第一个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冒痘痘嘛，就是睡眠不足就冒痘痘，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会感觉我的体温特别高。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你的错觉啦，什么体温特别高啊，什么鬼东西啊，欸，那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那你说我的感觉有错吗？欸，我跟大家说，因为最近疫情嘛，对不对，刚好每天都要量体温，我就发现这个感觉真的是对的。就我从来其实没有真的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就是我的体温真的特别高，我反正我就是感觉特别高嘛，它是不是真的特别高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在乎。但是因为最近就是量体温嘛，每天都要量体温，我就会发现说我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那个体温真的超高的，就是可能37点多度，就是已经很危险，大家都觉得你是不是生病了，你是不是发烧了。可是我只是晚睡，就是说我晚睡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件事情，而且我就会觉得很热。我平常不是一个很容易觉得热的人，可是只要我晚睡，可能我隔天我就会开始觉得很热。那中医讲说这个叫做火气大，虽然我对中医不是很了解啦，不过我觉得他们会取名叫做火气大可能就是这个概念吧。就是真的我晚睡的时候就会很热，所以我有时候都在想说我老公就是常常觉得很热，是不是因为他都这个睡眠不正常，因为睡眠不正常所以就会一直觉得很热。那有时候更糟糕，好，睡不好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会出现这种拿杯子然后手就会发抖的情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拿东西的时候会手抖，如果我正常睡觉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还蛮明显的。当然这是我现在讲很明显啦，以前不知道，因为以前学生的时候睡觉比较不正常，几乎天天不太正常，所以呢以前我就是长期手抖。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手抖是跟睡觉有关，是因为后来就是上班就是没有办法，上班一定要正常睡觉，所以呢反而上班的时候就非常的正常。但是呢可能这阵子又有发生晚睡的情形，然后就会比较严重的话就是手会发抖。好，那你就是会回想说，哦，所以其实原来我学生的时候就是之所以会长期的手抖，可能就是那时候长期睡觉就不是太正常，每天可能都是半夜一两点才睡这样子。那关于这个小戴手抖的部分大家也不用太那个担心啦，因为这算是我家族遗传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会这样子而已，就是我家里的人也是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情况。那我自己的情况就是说我只要正常睡觉，好，晚上可能10点睡觉，那这样子呢我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好，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没有很严重。所以说因为我就是观察自己的身体，觉得这个没有好好睡觉啊对我身体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因为我观察到这些现象，所以说今天不管别人怎么样骂我嫌我，我就依然是我行我素，好，毕竟这个搞坏身体谁负责啊，是我自己要负责，这是我自己的身体啊。我因为今天你这一两句然后我就可能故意盯着不睡觉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啊，那身体坏了怎么办，对不对，你又不会来这个赔偿我。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就还是蛮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在做的。那我呢，我是有感受到这个晚睡哈跟早睡的一个差异嘛。可是呢，我老公他就没有，因为呢，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日夜颠倒嘛，好，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感受到什么问题。不过呢，毕竟我们在一起住久了嘛，好，而且呢，就是他也被我洗脑哈，要早睡早起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会尽量勉强自己不要那么晚睡。那当你这个习惯开始改变，过一阵子之后，你就会渐渐发现说，诶，好像这个真的会有一点差异。当然可能他的这个体感可能没有像我这么明显啦，可是还是会有感觉的。不过呢，当然某种程度可能也因为就是开始有点年纪了，这其实也是会有关系的。就是说同样都是熬夜，可能年轻就比较没感觉，然后但是同样熬夜年纪大了就会有感觉。只是说就是你会因为你年轻然后熬夜，那对你身体的伤害就不存在吗？其实它是存在的啊，只是说因为你的身体比较好，好，所以你才比较没有感觉而已。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运用科学思维好来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其实应该是要多听多看多吸收资讯，因为我们自己的感觉常常会是有错误的。就是说别人说这个熬夜对身体不好，好，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多人还是会熬夜嘛，就是因为没有感觉。那你有没有要考虑去做一些实验，然后去感受一下看有没有差异，因为这样子你可能才会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对你的伤害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像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这个生物骇客笔记嘛，那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有介绍了很多这个文献，好，科学研究的一些内容。那像 Rich 他就有介绍说，我们要怎么样训练大脑，好，他就会讲了一些科学方法。我觉得就是听听这些东西呢，某种程度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有更了解的。那当然除了 Rich 的节目之外啊，知识好好玩之前也做了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节目，我自己也都是会去听的。只是说知识好好玩讲的可能就是相对没有那么有趣，好，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来选择适合的内容啦。那当我们有吸收了这些资讯之后呢，我们才会比较知道说，好，我今天想要观察自己，那我到底要去观察什么。而且呢，因为我会知道别人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嘛，好，所以呢我才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做一个自我评估的动作。那假设呢之后我想要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想要增加自己的体力啊，增加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啊，我到底该怎么样增加啊，我是不是就是要多听这些东西，那我才能够知道说我可以从哪方面着手来做实验。为什么我说要做实验呢？因为同样的方法对 A 有效不代表对 B 有效，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算药物也是这样子。只要跟身体有关的东西呢，其实这个个人差异是还蛮大的。好，所以原则上无论任何的方法，我们都是必须要自己亲身的实验，好，才会知道结果。因为别人有效不代表你有效。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那就是要去想办法做出差异化嘛。好，而且呢这个差异化的时间可能就是要维持一段时间你的身体才会有感觉。那么按照你今天想要做的这件事情的这个强度不一样，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要调整我老公的饮食，一个礼拜一定没有感觉的嘛，一个月可能还是没有感觉，可能也许呢这件事情要到三个月，好，它才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种感受度的差异。因为我每次调这个盐分都是调一点点一点点啊，所以它没有感觉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可是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这样子，好，它才有办法去做一个调整。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啦，好，有些人可能喜欢速效型的，好，那就是属于比较高强度的一些调整。那我自己是比较倾向喜欢使用这种低强度的改变方式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方式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通常这种高强度的好立即见效的东西通常就是会越伤身体啦。好，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 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足够的掌握的话，就比较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因为呢就是会很容易出问题。好，所以呢我觉得电视上的那些保养品，好，看起来立即见效的这种，其实某种程度我都觉得蛮可怕的呢。好，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这个科学思维的部分。好，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听起来超级生活平常的啊。好，因为我从小呢就是就会经常使用这种科学的思维。那我相信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的。好，比如说像这个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过敏源。那请问你的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就是要别人来告诉你。因为他又不可能24小时跟着你哈，在你旁边看，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你吃的这些东西你的反应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他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所以呢基本上这种事情啊原则上都是必须要靠自己，好，自己的观察你才有办法去发现它。我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是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个如何在生活中运用科学思维这个部分会有更多的了解。那我相信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科学思维是可以帮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呢想要来念一下留言。哦，因为前一阵子突然就是有蛮多听众来留言的，所以想说这个刚好今天来念一下。我来看看最近的留言。首先第一个 ,in303edik, 他说边缘人好自在。练听力练逻辑好频道，谢谢你。第二个是生物骇客笔记的主持人 Rich 来留言的，他说相见恨晚的节目，小戴的节目没有打高空的理论，只有亲身体验，满满干货，同时批判性思考的理念也相当赞。最近几集讲情绪的内容我听了很有收获，相信很多人都需要，五星吹捧吹上天。Rich 呢是我在这个古癌的频道里面认识的 Podcast 的主持人哦。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有聊到他的频道。那因为我基本上是信奉科学思维的嘛。好，所以呢当然就是像他这样子经常在讲各种科学文献内容的频道我就是会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第三位是RFHJBFD。好，他说推很不错，谢谢你。接下来是 Angle。这位就是这个废物姐妹花，好，就是我最近认识的 Podcast 的主持人。好，他说谢谢小戴花时间和听众分享心得，我很喜欢你用逻辑冷静的态度来分析情绪化感性的问题，当我们清楚的知道根源就很好解决了，我也在练习意识自己的情绪。没错，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练习意识自己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到底情绪的根源，好，它的源头是什么。因为呢就像 Angle 讲的，就是当你能够找到根源的时候，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的困难，反而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大部分的人并不熟悉这样子的一个技巧。那我只能说我鼓励大家在听了小戴的分享之后开始尝试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就是想不透啊，然后花很多时间想啊等等，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那就是一个过程，那是你不熟悉做的事情，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那是非常正常的。就算是小戴我其实你听我讲好像很快，可是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嘛，有些东西我也是想很久，有些东西我甚至可能想了好几年然后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也不一定。好，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我们的问题要可以解决嘛。好，所以只要你肯想，愿意想，慢慢想，总有一天你还是可以就是想出个结果来的嘛。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为解决了我们内心根源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往前进。那么下一位听众是要念 ASA 吗？好， ELSA ASA 徐吧，好，应该是这样。那他说每次都很期待小戴更新，会举不同的例子让不熟悉不懂怎么拿捏的人可以更快速理解，我觉得很有用，谢谢小戴。然后最后一位的留言是 HANAMICJI， 谢谢小戴，从2021年的暑期开始学习逻辑，今年是2021耶，应该是2020。然后他说 听小戴的 podcast， 然后边听边思考，有时候会反复听记笔记，然后在现实中活学活用。我希望我的分享是对大家会有帮助的啦。好，除了对大家有帮助之外，基本上我自己在做这个 podcast， 我也是有很多的收获。当然我的收获呢，可能跟大家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毕竟如果没收获的话，我也不可能做这么久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继续支持小戴。那如果呢，你们觉得小戴的节目不错，有收获的话，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相信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啦。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